耶稣有二性，有神性和人性，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我们也说他有一个位格，上帝在耶稣身上不是有两个儿子，而是只有一个独生子，但这个独生子有两个性，人性和神性，这个是比较不好懂的。不过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你必须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我们通常会想到他是完全的神，如果我们信仰纯正，很容易就肯定他是完全的神。但他为什么要是一个完全的人呢？有一个神学家有一句话说，没有成为的就没有救赎，这个很难翻译。英文的翻译是 What is not assumed is not redeemed， 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没有成为人的哪个部分，人的那个部分就没有被救赎。譬如说耶稣如果没有真正的头发，我们的头发就没有被救赎。耶稣如果没有真正人的灵魂，人的灵魂就没有被救赎。耶稣如果不是有一个真正的肉身，我们的肉身就没有被救赎。他必须完全成为我们人的每一个部分，包括身体灵魂，我们身体灵魂才能得救赎。而因为是这个人得罪了上帝，因为是这个人需要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耶稣要成为一个人，完全的人。而他成为人，他又不能失去神的身份和本性，如果他失去了，他的救赎就没有力量了。好，这个我承认实在很不好懂。那么我们上次主要讲的是这个部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啊。我希望今天讲的是比较多应用的部分哈。不管耶稣是神或者是人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了解耶稣的应用。一个应用的部分是我想在教会里比较常听到的，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耶稣是我们的朋友，耶稣很可亲可爱，耶稣是很温馨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哈，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真的这样觉得，但是我在听到的信息唱的诗歌里这个部分比较多。我想也显示我们实在需要安慰，需要鼓励，需要有人体贴我们，这个没有错。圣经上也有讲，圣经上也一再的讲，甚至好像很多人对这个都有一些印象哈。我昨天有机会到大爱电台去讲道啊，不是去讲道，就是去分享关于一个耶稣传的一个电影的一个，就介绍一下耶稣。那主持人非常不好意思的说，他说好像从圣经里一般人会有一个印象，而且我想这个印象是我们基督教常常宣传的。那么这印象呢，他觉得不大好。他觉得，他说耶稣身边的人啊，他有点抱歉。他说我们这个印象不好意思。他说耶稣身边的人好像都是什么一些比较低阶层的，比较不入流的哈。他说这种误解是怎么造成的？那我想在慈济里面，在很多的宗教团体里面，或者很多社会团体里面，或者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每个人就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地位来讲，我们都希望我们往来无白丁啊，我们交往的都是一些院士啊，哎呀，我的好朋友那个电影明星，我的好朋友啊，他的导演，我们一起念书的啊，什么，哎呀，真是忙死了，刚刚才跟张忠谋吃完饭，又要跟李登辉吃饭啊，是吧？就是我们各位，我刚表述的不太好，因为你们年龄层的喜欢提到，我不知道是谁，就是我们总希望我们身边的人是很有地位的。那么因为我们除了要有很好的地位，有地位的朋友以外，我们又还希望 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很谦卑的，所以我们不直接说我们怎么棒，我们说我们朋友很棒，然后我们不直接说我们多有学问多怎么样，我们说我们的朋友，那这是正常的。我想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对不起啊，我每次到一个地方听到人家介绍自己啊，如果他是台大毕业，他大概一定会讲我是台大毕业的，就如果他不是台大毕业，他就说我是大学毕业的。如果他是一个台大好学校好系的，他也不会忘记他要提他是医学院的或者是什么的哈。对不起，这是因为我比较自卑，所以这种事情就特别敏感哈。我说的就是我们的现象，我们都希望人家很看得起我们，我们希望我们被人家看重。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我们不仅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朋友是很有身份地位，当然不要说我们是很有地位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地位的。你们那个宗教是不是就是前一阵政府取缔的那个什么秘密宗教那个什么，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嘛。我们说啊，你们的宗教哎呦这就是像慈济这样有钱有学问，我听说慈济的那些有地位的人都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昨天那个主持人采访我的那个人是JP Morgan 以前的副总裁，然后啊现在做一个全时间慈济人，她年纪很年轻啊，一个女士，我想一定是很优秀才会这样，所以她很有点不好意思，怎么会耶稣好像他那时候跟随的人都是一些比较烂的人啊，比较差劲的人，那这误会是怎么造成的？我当然会说这不是误会，那么是这样的。那么好，就我们常常这样讲耶稣是罪人的朋友等等等等，因此我们不知我们会忘记这种跟我们的价值观是冲突的，就是说哦，耶稣周围的人都很烂，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周围人都很棒，如果耶稣周围的人耶稣的跟随者都很烂，那我们也没什么面子。那这种我想不只是慈济啊，或者是一般的人或者宗教，我必须很遗憾地说，恐怕基督教现在也越来越希望如此。基督教也越来越希望我们是拿得出台面的，这可能跟所谓的成功神学有一点关系，但不要提什么成功神学，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都有面子，都拿得出来。那如果不讲这些啊，有些人会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尤其美国的很多福音派的。包括改革中的会喜欢说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要发挥影响力，我们要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所以我们要在电台在各地方都有影响力，这个世界没有一寸不是上帝的领土，我们要有影响力。那这个说得很好听了，我也很同意，只是我会觉得我们的影响力是借着福音的，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倒不是说我们一定每个人都是台大毕业的，每个人都开宾士轿车，每个人都有影响力，我们的收视率都多高啊？这个很容易有偏差的啊。那不过我要讲的重点是在说，我们喜欢主耶稣是一个，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人，体恤罪人的人，是罪人的朋友，是怎么就不会是啊？我跟我一起吃饭是院士，可是我不希望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个很严格的人，我希望我的指导教授真是他所调教出来的都很有地位，但是他对他学生哇这是松得不得了啊，天天就是啊、哦、你写得这么好哦，还没写哦，无字天书也很好啊。他没有任何的要求，但我们就可以非常棒哈。刚才领会姐妹也讲啊，我们有一大堆的快乐，但快乐之前不必有任何的痛苦。就这两个我们都希望，我们希望有很高的地位，然后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很烂的地方呢，又能够在耶稣里得到安慰和鼓励。我在圣经里面这些也都，我再次说这都是真的， 我们的主是罪人的朋友，我们的主也是充满荣耀的，万有之主，万王之王，这都是有的。不过我们的应用往往刚好就相反了，就是他是罪人的朋友所要表达的一点，就特别是他的朋友需要承认自己是罪人，这是我们不喜欢承认的。我们喜欢耶稣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但我们不喜欢承认我们是邪恶的，我们是卑鄙的，我们是下流的，我们是罪恶的，我们是该死的，我们不想承认这一点。各位，你想得到医生的医治，而你不想被他诊断出你的病很严重，我必须说这恐怕是我们每个人到今天不快乐的基本原因。我们不肯面对现实，我们想得医治，可是不想我们的病况被知道，包括我们不想我们病况被医生知道。那么甚至很多病人都是这样。那么当我们被主高举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被主高举的时候常常马上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那种被高举的状况中跟我们在一个很卑鄙的状况中一样，我们都虚伪。在高举的状况中我们会忘记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在这个很卑微的状况中我们忘记主这些都知道，我们必须承认啊。不过这个是应用耶稣的，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又是我们的救主，又是我们的主宰。这是我今天要多花点时间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是医治，是拯救，是帮助，是安慰，是鼓励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他是很有权威的。这个我们也不太喜欢说，我们不大喜欢说耶稣是有权威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从二十世纪中以后吧，或者美国起码很清楚是六十年代以后，权威或者 authority 是一个很坏的字眼，打倒权威。所有的什么政府官员啊，或者是这些在上有权势的，都是我们讨厌的对象，要打倒。是资本家，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这也有它的道理了。权力是叫人腐化。不过我常常觉得那种打倒权威那种喊的声音喊出来，他往往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自己把自己制造成一个更大的权威，也是应该在被打倒的那个系列当中哈。我们需要确定一件事情，我们的主是有权威的，他有上帝的权威。他不但有上帝的权威，我们需要信靠，需要顺服他。我们也需要知道他这个上帝的权威，不仅是医治拯救我们，也总在医治拯救之前和之中和之后，他要破碎我们。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往往在这个方面有点忽略哈。我提一个，你要知道耶稣有很大的权威，这个权威你需要信靠，需要顺服。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登山宝训里面，那我是觉得很多人，对不起各位，我讲这话实在是可能太狂妄，但我希望一点都没有狂妄。我常常看到很多名人讲的很多有名的话，连一点常识都没有，连一点 sense 都没有。然后大家每个人社会上常常都像那个皇帝的新衣的观众一样，哦，那皇帝穿的衣服真好看，对呀，你看那个领子啊，就像莫内的画一样，那都是鬼话。你们听过皇帝新衣，你们还听得这么专业？他没有穿衣服。就是我们常常在那要附庸风雅，要表示我们啊也很懂啊，跟得上时代啊，然后会常常抛出几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登山宝训，我听过两个大名人，一个甘地，一个斯托尔斯泰，说这太伟大了，这实在是人如果能够这样去做就好了。 人如果这样的彼此相爱等等就好了，这个世界不需要基督教那么多复杂的什么三位一体基督人神二性代赎，就是照着上帝的话去做就好了。耶稣表达出来了我们要怎么样。好，他看着这个，如果你没有看过登山宝训，如果你没有去看登山宝训，哦，你就觉得哦很伟大，让登山宝训讲的就是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人家打，这很伟大啊，好伟大啊，就是包括甘地和托尔斯泰没有好好去行，对不起了，这当然也不是我看的，我没有那么了不起，只是以前看那个甘地的那个电影啊，我都好感动，哇，他好很棒，很伟大。你再多看一点他的传记里面讲的，他是刻意的 deliberately， 他要 provoke 别人打伤、打死、流很多印度人的血，这样他的非暴力的革命才能成功。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学生的领袖是一样的下流，死了最好是被坦克车 压成肉饼，这样全世界才会同情我们。各位说这话是很无情的，你不能叫别人流血然后达到你的一个理想，包括推翻暴政的理想，这都是把别人当手段。我觉得甘地有很严重这个缺点，托尔斯泰也有，不过我们就不去批评他们那个部分。当基督徒也跟着他们说的时候，基督徒看到的就应该多一点哈。耶稣说，在登山宝训，耶稣常常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对这句话好像不需要解释。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你们听见日本人说钓鱼台是他们的，只是我告诉你钓鱼台是我们的啊，这不需要解释，除了你需要解释钓鱼台是什么，我啊你啊，就是我很有权威嘛。你不知道耶稣讲这句话是多么冒犯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各位你要知道这话是谁说的，这话是上帝说的。耶稣在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口气托天，上帝说的还不如我说的。最起码他说的有一个意思，我跟上帝可以相提并论来讲。如果你只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或任何一个地方所讲的话是很，哎，很温馨啊，很安慰人啊，很温暖啊，可我真觉得我们不如去喝酒吧，因为喝酒有一股暖流进去，让我头脑又昏昏的，让我能忘忧。各位，耶稣的安慰常常没有啊，你没有看，你没有感觉到这种安慰。如果我们说宗教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你不如去听音乐，包括听莫扎特音乐，听说听莫扎特音乐的牛挤的奶都比较多一点，听着音乐的小孩长得都比较好一点，我相信也可能是真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想要从一个也美好的画也好，音乐也好，或者环境也好，或者一个智慧之子的劝告也好，或者是文学作品，我还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跟我一起的那个二等兵，他是很喜欢诗哈，他自己又有一些天生的残疾，所以我猜他也很自卑。他就给我看，我们后来谈一谈，他给我看他的日记里面，他很喜欢诗，然后他写了很多诗让他得安慰的句子，那也很好。我觉得这个人因为他天生有一些残疾，他在讲话方面有一些残疾，脸上有一些残疾，虽然还要当兵，但是我想很自卑，人家看到听到都是不太正常的，所以他在诗里面得到安慰，我觉得也很好。但是我没有否认音乐、绘画、艺术，甚至喝酒、诗歌、文学这些能够安慰人、鼓励人， 激励人，这些都可能的，这些都 不是坏东西，甚至这些是好东西，上帝使用这些。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从这些里面得到一些帮助，也不是坏事，除了酒以外了哈。就是我们因为听音乐啊什么得安慰，这是很好的事。各位，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就算从逻辑来讲，我们不要从信仰来讲，其实这两个是一致的。从逻辑来讲，从理性来讲，如果能够救你脱离，或者安慰你脱离你现在这种状况的，而且是很好的救你脱离这些，它的力量必须非常的大。它的力量不能只是一般的诗歌那么大，它的力量不能是一般的，它要很大。那么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讲，我们人最大的痛苦，我们人一切不幸的来源，还不是魔鬼、地狱和死亡，是我们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地狱、死亡、魔鬼，那都是上帝用上帝愤怒的工具。所以如果我们这位来救我们的耶稣不是上帝的话，那他拯救是有问题的，是不可能的。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那个意思并不是说他比上帝还大。耶稣在讲那句话，耶稣在开始讲你们听见有话说，一开始就讲不可杀人，后来讲不可奸淫，然后你们听见这样那样那样，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的那些，之前他在讲这一切你们听见但是我说之前，他说一句话，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律法就是上帝说的话，上帝的话不能被废掉。然后又说我告诉你们，那个意思是什么？那意思就是我是上帝，而我把上帝的话，包括不可杀人的意思是什么，告诉你们。那个他表达他的权威，那好像是强调他的神性，他把他的权威的意思，我告诉你是什么意思，那好像比较多强调他的人性，就是体贴我们。如果你从这样来看圣经的时候，包括看新约圣经，看耶稣讲的话的时候，我就希望你能够更看到不仅是那个话的内容。我想耶稣讲的话的内容跟他身份是不可以分的。事实上有的时候，如果你不肯定他那个身份的话，他的内容是大有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不肯定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你对他讲的话不太容易了解，而且很荒唐。而今天在教会里，我们常常容易冲淡这种听起来很荒唐的事。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在路加福音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在路加福音我现在忘记在哪里哈，他讲到说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14章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就是那是耶稣很风光的时候，极多的人跟着他，他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美国的福音派恐怕就缺少这个看见，有极多的人跟随耶稣啊。这时候是你发挥影响力的时候，组织一个耶稣党，组织一个耶稣党派，组织一个德国有基督教民主党啊，组织一个基督徒反同性恋大同盟，组织一个基督徒反堕胎大同盟，组织一个基督徒的任何一个你觉得和圣经的什么同盟，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可我再一次说，我没有说这些事不好或不对，但我觉得这些事都错过了对耶稣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很多人来跟随耶稣，各位，耶稣的话有权威，耶稣做的事奇妙。我们的人就是这两个，我们把我们自己呈现出来就是这两个，一个是你的言语，一个是你的行动。 耶稣这两方面都大有权威，可是我们在讲他大有权威的时候，常常没有想到他的权威很怪，就是我刚刚说的，他有点像一个疯子一样，他自我抬升的太高了。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对你们说。然后那么多人要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希望我不需要再讲了，但我可能需要讲。各位，这句话不是这样子，这是我们中文婉转的翻译，这婉转的翻译可能没有错，但这婉转翻译实在把那个叫人很吃惊的部分完全忘记了。耶稣是在很多人跟随他，不管是什么理由跟随他的时候，耶稣把他的影响力完全破坏掉了，耶稣把这一场戏完全砸掉了。那么多人要跟随主，他可以做最恰当的引导他们的时候，他完全破坏了。我先简单的说他怎么说，很多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干嘛来跟随我，不，通通不要来跟随我。各位，我今天来这里，刚才还有人说很多人会来听，如果我一上来就你们干嘛来听，通通给我出去，不要听了，不要听了，不会嘛，各位，这很冲，很不礼貌。你看过我们有哪一个布道会是这样开法的？每一个布道会都请人来，耶稣开布道会请人走，每一个教会都请人来，只有耶稣是请人走。各位，我猜你不会这样想，可是我今天会举例子。我觉得耶稣一辈子都在做这两件事，一个是想尽办法要人来跟随他，一个是想尽办法叫人不要来跟随他。想尽办法要人来跟随他，当然这个我们比较懂，他用他的爱，他呼唤，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的安慰、医治、鼓励等等啊，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想尽办法，事实上他主动来亲近人，然后有的时候用神迹奇事，有的时候用讲故事，有的时候用讲道，让人来被他吸引。但是同样强烈的，甚至就在这些吸引的同时，他用拒绝的方式，他用警告，他用叫人受不了的方式，你们不要来跟随我。每个要来信我的人，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每个要来信我的人，你要恨你的爸爸妈妈。你这是共产党哦，奇怪了，我就觉得共产党比我们基督徒还更懂基督教是什么。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违反人性的讲法在中国居然被那么多人接受，而基督教没有一个人敢讲。到我这里来要恨你的父母，这是耶稣讲的，要恨你的生命。各位，你们今天听到都是要爱自己爱人嘛，爱人如己嘛，怎么会这样子？耶稣是这样讲的。耶稣在有一次有一个少年官来跟随他的时候，那也是耶稣自己把自己搞砸了，好不容易吸引到一个很优秀的 JP Morgan 的总裁，我讲的是圣经里面那个少年官，又年轻又有为又有钱又有道德。各位姐妹，如果你看到那少年官，千万不要放掉，这世界没有第二个这种男人，好得不得了，谦卑地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讲了一番话，他走了。耶稣说的，你要跟随一样，要跟随我，你得恨你的父母，你得恨你的钱财，把它通通丢掉，来跟随我。他就走了。当他走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那时候是门徒，我一定跑去跟那个少年官讲，哎，马先生，就是30年前马英九，哦，马先生，那时候他还在念台大吧，对不对哈？ 那时候他在念哈佛了，那更像。哎，马先生回来回来回来，我们父子常常有的时候会讲出一些神经兮兮的话，他没有这个意思，你就来跟随嘛，你跟我们啊，我们在你旁边一起走，跟着马一起走，非常有光彩，没有这种事。各位对不起，心有团契，我看我们也跟每个人一样嘛。对不起，这里新来的朋友请原谅，你当然也是被我们拉的半死拉进来的，来听一听嘛，来听一听嘛，然后你想走旁边一边一个都走不了。耶稣不要来跟随我。啊，耶稣有毛病，耶稣有问题。各位，从旧约就开始，没有一个时代不是这样。你恨人可以恨到多恨，你恨人恨到最恨就是把他杀掉了。在旧约的时候，不是新约的时候，耶稣的父亲不是耶稣自己，不是约瑟，而是天父对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把你的儿子杀了给我，如果你不杀他，你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各位，你不必回家杀你的父母，虽然你其实很想这样做，是吧？没有那么想，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想跟他分开了。所以亚伯拉罕做的也是我们想做的，离开本地本族富江哈，无巧不成书。我们必须谈一下，虽然这不是认识耶稣的部分，但认识耶稣跟认识神也是差不多的事情，虽然两个不完全一样。各位，如果我们在上神学的课，我们在教基要真理，我们在跟人分享的时候介绍神介绍基督，我们讲他多么的慈爱怜悯，好，然后我们也会讲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创造万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但这些真实的跟你我有什么关系？而不仅是他是我们生活中一切的供应者，他有这么多的美好，我们姑且说他有这么多美好，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还不是基督徒，有人就算是基督徒也不太觉得他真的是那么美好，或者是他那么全能，或他真的掌管万有，可能我们不那样觉得。我们先假定他真的是这么好，他创造了万有，他就是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上帝乐于施予给万事万人万物，这是真的。不过有一点，不管在新约或旧约，不管在伊甸园里，在人犯罪之前之中之后，上帝对人都有个要求，这个要求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能达到，就是他要人完全的听他，完全的相信他。各位，这是我们讨厌权威的地方，我们总希望自己有一点，还有一点生活的空间，自由的空间。我必须跟你讲，你越让上帝掌管你的一切，你的自由就越多，你越愿意做上帝的奴仆，完全信赖他，就越自由，就越自主。这又是你我每个都是一样。各位，你听了觉得刺耳，我听了也刺耳，我说了也觉得刺耳，我都知道我也做不到。每次上帝来折磨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受不了。而我可以跟你讲，所有的折磨，包括癌症，包括魔鬼的打击，这都是上帝在后面为了你好给你的。你不要忘记，耶稣的试探是圣灵把他吹到旷野。我越来越不想避讳这些东西。我知道做牧师讲到基督徒劝人信耶稣都喜欢讲好的，上帝很慈爱，魔鬼很坏，魔鬼就一直在败坏，然后上帝都很好，但是魔鬼又来产生一个海啸啊，一个地震啊，啊，上帝在那个时候睡觉了，不知道，所以啊，要补救一下。各位，上帝绝对良善，但这些事都在上帝的手里，而都充满了美好。上帝有权柄，他创造万有，他管理万有，他拯救医治万有，他做这些事 是他在做这些事，但他做这些事，如果这些事在他旨意中的成全，就是经历这些事的人，享受他恩典的人，会愿意接受他的带，那就叫信耶稣。就如果你会问这问题，上帝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权柄要求我这样，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要求我，如果你会问这问题，你可以问你的父母有什么资格管你，你可以问老师有什么资格管你，你可以拿出法律来向任何一个权威，包括你的老板要求说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各位，当然也包括你在信友团契里面，你可以说辅导凭什么这么要求我们，或者说小组长凭什么这样要求我们，我猜是没有了，有你们早就走光了哈。就是辅导唯一的要求就是差一点跪下来请你来聚会，除了这以外我看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我们说有什么资格要求我，我可以问一下吗？其实你不要回答，其实就我只是希望你想一想，上帝有什么资格要一个父亲把自己儿子杀了献给上帝？上帝有什么资格？这是一般人来马上讲，包括齐克果，他也是一个我觉得报得大名，而且其实不配得到这个大名的人。他说这个是伦理上的嫌疑啊，就是上帝怎么会这样要求人，这是不合理的。上帝要求一个父亲把儿子杀了给他，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各位，为什么不合理？因为这很残忍啊，这个很残忍。如果一个医生要替一个癌症病人开刀，要把他腹中的瘤取出来，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吧，这是一个有权威的好的，甚至不敢讲他是爱病人，起码他是对病人很好，正确的诊断。各位，你绝对不会问他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拿着一把利刀把你肚子上划一刀，然后血流如注，然后把你肉切下一块，然后你还要给他很多钱，还要谢谢他。各位，可是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还谢他谢半天，因为那是对你好。医生其实没有多大的权利，上帝有一切的权利，因为以撒是上帝给的，亚伯拉罕也是上帝给的，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因为万有靠他而立，因为耶和华说千山万山的牛羊全地都是我的，这个不是他说才有，他造出这些，他管理这些，他讲这些只是提醒我，人间没有这样的权柄，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是来自上帝，人间没有这样的权柄。而人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实，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因为我们有罪，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一切是上帝赋予的，而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就是当他赋予我们这些时候，他要我们对这样一位主有全然的顺服和信靠。而罪恶的进入这个世界就在于我们人不愿意服上帝的权柄。你要认识耶稣是有权柄的，是有上帝的权柄，这个权柄能医治，能鼓励，能安慰，能让你温馨美好，但是这个权柄也是要你顺服的。在我们从罪人走向成为义人的路程当中，这始终是最难的一关，每天都是最难的一关。其实不是爱父母过于爱我，我们中间爱父母不太多了，甚至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很爱我们自己。我们吃的常常对自己身体并不好，我们生活习惯对自己不好，我们很爱惜很宝贝的 常说我们的 iPhone 啊、手机啊、首饰啊那些东西，我们还更花点时间在保养，自己身体都不太保养。其实人因为没有爱上帝，其实我们爱的东西很都没有好好的在爱。耶稣很强烈的说，你要爱我胜过一切，你要信我胜过一切，你要靠我胜过一切。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九节，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的生命。这话也没有什么稀奇，但你再一想就很稀奇了。各位，我或者你们父母哪一敢讲这句话，你要为我死啊。各位，我们说得出这句话吗？我们不会讲你要为我死吗？我们最多讲你要为我活，你要为我赚点钱，你要为我工作，你要为我死。我们最多只敢讲到国家这样要求，连国家也不太敢这样要求。我们只会主动的，好像被国家感动，为国捐躯。如果现在还流行讲这个话的话，耶稣很大胆呢，很不要脸呢，很无耻耶，人为我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超级的自我中心，我。但是如果是真的，这就不是超级自我中心了。我听说那个 Frank Lloyd Wright， 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有一次在法院上面做证人发誓，你看按在圣经上啊，你说的都是真，都是 truth 一样。好，法官刑事上说，请问你是谁啊？说一下你的身份。哦，我是全世界最棒的建筑师。然后大家有一点，他就赶快接一句，因为我发誓要说真话。各位信友的姐妹会说，我是全信友团体最美丽的，你是分尸，要不分尸。然后你再加一句话，因为我在神面前不能说谎话，那就更完蛋了。还有听说好几个名人，包括 Oscar Wilde， 在过海关的时候，你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要 declare 吗？ declare 是报关的意思。他说哦，没有，只有 my genius， 只有我的天才，只有这个是有价值的，要 declare， 不是报关，要宣告。然后人有狂人，耶稣的疯狂是不可思议的疯狂。听我的就是听上帝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可以撇弃，你一定要听我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那些不听你们的，耶稣说啊，那些不听你们的，当审判的时候，所多玛所受的比他们还要容易。各位，我们当中有人去澳门短宣过，有人在亲戚的时候去公园短宣过，我们去发福音单张，我们去讲道，我们去在那里演舞台戏等等。有人走了不听，有人发了不听。你们出去，一起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求你给我们力量，求你让我们在被羞辱的时候能够不要太难过啊等等。我们都会这样祷告，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我们有在人家拒绝福音担当的时候，或者我们有祷告的时候说，主啊，当人家不听的时候，不看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勇气，说你将来要下十八层地狱，在十八层地狱里面所受的比你还要舒服一点。我们不会这样说嘛，我们不会这样咒主人，可耶稣就这样了。耶稣说，听我不听我很惨哦，这种人都是那种小人物狂想曲嘛。而且耶稣不是这样说而已，耶稣说不听你们哦，连你们都很重要，因为你们听 照我的话去跟他们讲。就各位，我请你再注意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对自己的话、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工作有无比的高举，他有很大的权威。那也许你们这样再去看圣经四福音书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别是约翰福音，我觉得特别是约翰福音，但其他三个福音也不少这种强调的地方。我们发现有一种矛盾，因为一方面四个福音书里都有讲耶稣就这两件事，一个是说话，一个做事，一个说话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有权柄就是有力量。可是我们看了，包括我们刚刚讲了，我们也会很稀奇，他那个有权柄的话听起来很刺耳。你说康牧师，其实我以前都不知道很刺耳，今天听你讲很刺耳，起码你讲的很刺耳。那你回去继续看圣经，以后从圣经里看是不是很刺耳？如果你都不觉得刺耳，两种可能，一个是圣灵大大充满你，使你对上帝的话很能接受；一个是邪灵大大充满你，使你完全没看懂上帝的话。我不是要说很刺激的话，而是实在耶稣是一个没有办法叫人中立的人。你对他啊、哦，他还不错了，还可以了，投他一票或者再考虑一下，这都没有看对耶稣。耶稣是你要为他疯狂的，或者说不是疯狂，而是你要完全的献身于他。圣经上有讲，就是福音书里有讲，他说话很有权威，但是圣经也不讳言的讲，他的说话叫人受不了。包括约翰福音这种就描述的很多。约翰福音他不管是说话有力量，或者他行神迹，约翰福音都喜欢讲他在说话、他在行神迹以后，那个犹太人就不断为他有争执。就我看圣经里面，那时候犹太人反对他真是有道理。就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实在听懂耶稣在说的话，听懂耶稣说的话，就是听，不像什么甘地、托尔斯泰那种听得很服的，他听懂他在说，他在很狂妄的说他就是上帝，所以他们受不了。各位犹太人不能允许人家说他自己是上帝，我们也不能允许啊。今天如果我说我是上帝，甚至我比上帝微小一点，你们都应该把我打死才对。所以当耶稣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很叫甘地、托尔斯泰这些半吊子人以为很动人的话的时候，犹太人一听就觉得不对。你知道有的人也会这样讲，耶稣如果不是真的上帝的话，如果他不是他自己所说的他就是上帝的话，他就是疯子啊。这话是圣经讲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节，有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要听他？就是耶稣的话里面你一定要把这一层看到，就是他在强调自己的权威，就是上帝。另外一方面，他做事，他做事是神迹这种好吗？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不是基督徒，或者你的信心还很小，你不相信这些神迹，那我就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所行的神迹并不叫人愉快。耶稣所行的神迹在犹太人当中起了更多的争执，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不像我们今天看到那些灵恩派他们所说的行的神迹，哇，神迹大会大家都想去看，医病赶鬼。耶稣行神迹没有，几乎没有一个不惹起纠纷的，在约翰福音里大家都惹起纠纷。我要先举个例子，耶稣在耶稣医好那个38年躺卧的那个病人希洛亚池那里，那是一个医院， 那次耶稣医好那个三十八年躺卧的那个瘫子，医好了以后，耶稣碰到好多麻烦。第一个可能我们不太容易懂哈，就是耶稣医好那个三十八年的瘫子以后，怎么他没有受到够多的欢迎？这在约翰福音第九第五章那里讲哈。他叫那个三十八年躺卧的人拿起他的褥子走，那个人就拿起他的褥子走，马上就好了。这个那个人三十八年不能动，耶稣讲一句话他就能够动能够走。我觉得所以他很失礼，这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三十八年他躺在那里做乞丐，志气也没有了嘛，也没有人教他礼貌啊这些东西，所以当他好了，他就赶快，他不会说谢谢，赶快就跑掉了，赶快就很兴奋的能跑能跳就走了，他不太会说谢谢。这一点有一些做社工的弟兄姐妹也跟我讲过，那个吴芳芳姐妹她是做厨技工作的，她被这些厨技气死了，因为这些小女生从来不会说谢谢，不管怎么帮她忙她都不会说谢谢。当然她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小女孩从小就知道一件事情，当人不管是男人女人对她好的时候，给她巧克力吃的时候，带她出去玩的时候，下面都会折磨她，所以任何人对她们好她们都很不信任。这个躺卧三十八年人没有对她人对她好过，所以她也不知道什么叫谢谢，所以他好了以后马上就跑了，没有说谢谢。那各位你看圣经真的要从犹太人那里学，要看仔细一点。一个人三十八年不能动，今天突然能够动，各位就像你们啊，从来卧室都是乱的一塌糊涂的，有一天非常整齐了。我的意思说男生都不铺床的，所以这是我说我的床很乱的，然后有一天铺得很整齐了。你看到一个人躺在那个台北火车站底下地下街躺在那躺了三十八年，有一天他起来走路，各位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吗？你的反应是哎呀你怎么会走路了？你知道犹太人反应是什么？你怎么可以走路？各位，一个不会走路人会走路，犹太人反应是你怎么可以走路？你一定听不懂为什么犹太人会认这句话，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他不可以走路。你看犹太人多虔诚，然后他们就想：哎，你怎么会走路的？你怎么可以走路的？他说：那个人叫我起来走路。我在讲这句话，就是耶稣讲话有权威，他叫你起来就起来。各位，我们讲话没权威，请你起床，通常都不起床，那个钟都会把它按熄。然后那一天他走太多路了，所以违反了安息日。那天耶稣医好一个不会走路的人，也违反安息日，所以犹太人要杀他。你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都看到耶稣行的神迹很伟大很有权威，但是当那个神迹跟犹太人的想的不一致的时候，人家就不喜欢了，可能出自他们的敬虔错误。我想还有很多，你在想希罗莱尔池那边有很多的病人，那是一个医院，而且那个医院里面的病人都是医不好的，因为那个医院是靠神迹来行事的，那个神迹可能不常发生，可能很少发生。那个医院里面没有医生，没有药物，没有护士，就是看一个水会动，大家跳下去，谁先跳下去谁就会好。所以那个医院一定是没有钱到别的地方医治的人来，一定是别的地方医不好的人到那里，那是一个最可怜的地方。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叫一个躺卧三十八年的人好了， 结果会叫其他的病人更生气，为什么没有医我？如果我们全团气都是高中团气，都是高三，如果我们都在教会里面祷告，主求你让我的真事能够考上好的学校，如果全团气的人都考上了台大，我没有考上学校，那你不是很火大吗？如果耶稣有能力医好一个38年的人，那个医院里面其他人他为什么不医呢？各位，如果你要问上帝问题，你要对上帝的权威带领不满意要问的话，你可以问，我们有理智，不是不要问的，基督徒不是不去思想的，不过我们理智的思维能够正确，我还是说希望你学习顺服上帝，他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安慰者，是我们的鼓励者，但耶稣一切的权柄要在我们身上有正面的用，你得顺服他。好，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这件事，这在约翰福音第6章的记载。好了，这个记载应该是违反刚才康牧师所讲的了，就是当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以后，那5000人就都要拥戴耶稣作王。各位，这很好了吧？你信耶稣，请耶稣来做王，主啊，你做我生命中的主，做我生命中的王，这够好了吧？各位，这反应还是错的。我等一下会说明，不是那么难懂，其实应该讲的都容易懂。他们拥戴耶稣做王，耶稣就躲起来了，耶稣就逃跑了。然后他们看到耶稣不见了，找不到他了，哎呦，真是伟大，他们继续去找耶稣。哎，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元旦大年初一星期五晚上，应该信友团契都停止聚会，但是有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星期五晚上也来，看到信友团契一个人都没有，然后他就去找姚姐，他去找提伦了。他说：“哎呦，今天在哪里聚会？哎，今天大年初一停止聚会。哎，可是我很想聚会。各位，我不知道信友团契有没有这样的神经病。这些人，他们不是耶稣来找他们呢？耶稣是牧羊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好牧人寻找迷羊。”哇，这些人实在太棒了，他不是耶稣来找他们，他们是去找耶稣，他们到处找，最后在加百农那边找到，就被耶稣又骂了一顿。那一顿真是耶稣又一次把自己的舞台砸掉了。各位，那么多人拥护他做王，他有那么高的影响力，他有那么多的声望，大家拥护他做王，他躲起来，为什么？当人家来找他的时候，他拒绝了。各位，你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你信到我要耶稣做我的王，耶稣是我的王，还可能完全错误。我说明一下，他们要耶稣做王，是要耶稣做一个听他们话的王，给他们东西吃的王。各位，这不是完全的错误哦。我们信耶稣，希望我们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希望耶稣为我们预备家庭，耶稣为我们预备丈夫妻子，耶稣为我们预备财富学问，耶稣为我们预备前面的道路，这都是不但是合理，这是应当的，如果你不这样要求才不应该。上帝跟我们是有很直接关系的，我们应当求他做我们的王，使我们生命这个也得到预备，那个也得到预备。 但是还是有个前提，如果他做我们的王，他就不是一个只是听我们话的王，满足我们需要的王。这个是我觉得现在灵恩派教会，包括我们福音派教会最缺少的。我们需要，我们承认你伟大，你了不起，你能行一切的神迹奇事，但是你要听我的。各位，上帝会听你的，不过那个前提是你要听他的。上帝会给你儿女，不过那个前提是他不给你儿女也跟随他，他给了你儿女，你很爱儿女，他要这个儿女的时候你也愿意献上。这是我们一辈子最难的事情，我们难以相信他必须有这么大的权威。但你再想想看，如果他掌管一切，如果你的思维一切的美好，你的生命是他造的，甚至就提醒你吧，包括你这种反叛的思想也是，没有他给你的智慧，你不会有这种思想的。你除了最恰当的是顺服他，就没有别的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那时候他要死了。我们中文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有的解经家大概都会同意这句话，比较好的翻译是，你们应当信神，你们也应当信我。我们必须信上帝，信耶稣，信就是信他的，认识他一切的美好，对我们的善良，白白的恩典，那是对的，那是真的。但是我们信也包括他一切的安排带领要求都是对的，在这一切安排带领要求都是对的，你绝对不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变成一个很消极的人，他们都有你啊，都有你啊，好了，这种都是还在背你才会讲究，都有你。如果我们是信他，如果我们信他是完全在掌管的，你的生活要积极，要勇敢，要上进，要思想，不逃避问题。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是爱我们的，我们感谢你，你是全能的神。我们求主让我们更认识你。主，我们孩子觉得很安慰，彼得他们跟随了三年半也还不明白。主，我们更是不明白，但求主帮助我们明白，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公义，认识你的一切丰富。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